感谢主，弟兄姊妹追求主不会疲惫。我们连续去好几个钟头的会，实在是主的同在做我们的滋润，做我们的力量。在没有开始今天晚上话语的交通之前呢，我想我和弟兄姊妹介绍一首诗歌，在圣徒诗歌581首。这首诗歌可能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大家很熟啊，它的诗题是第一句话：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我自己年轻的时代，在大学的时代，我听见这首诗歌，我就非常的喜欢，也成为我常常在主面前唱的一个祷告，一个爱慕。我们把这个诗歌的第一节我们先读一下好不好？诗歌的第一节我们读一下，我们一起来。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正没有什么可鼓舞，当叹息正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我们再读一下第二节：我每次如梦想人生的善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也在内，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不让我凭自己去单独选择。当每夜万籁尽，孤单自处时，主耶稣，我求你人与我同止。当每晨未破晓，我任蒙昧中，求你来低声唤，将我耳开通。第三节：当每次我牵读你圣洁话语，求你用你荣耀照亮每一句，让我能明看见这宝贵救主和他的大救恩，无一不我属。当我正无倚靠跪到你座前，求垂听我祷告，赐够用恩典。有时候因有错祷告你不听，别收回你同在，使我感不宁。当每次我想到属天的福气，让我心切羡慕早日会见你，我在此所希望只有你再来，我在彼所快乐只有你同在。主，求你教训我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好，我祷告主，愿众人呢，你们也能像我一样喜欢这首诗歌，也能把这首诗歌作者的祷告变成自己的祷告。我要稍微介绍一下这首诗歌的作者。我们在，如果你有圣徒诗歌，在它的左上角那个名字就是歌词的作者。她是一个英国贵族的一个女性，她有一个 title， 她是 lady， 她叫做 Power Squirt。 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一点教会历史，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呢主非常的祝福他们，在英国产生了一批很会读圣经而且他们实行真理的一般神的儿女。后代的人称他们呢，他们的聚会其实他们并没有意念 要兴起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兴起一个派别，他们只不过回到圣经，回到基督的身体，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他们这样来过敬拜的生活。后代的人称他们做弟兄运动。在弟兄运动里面有一个被主使用话语的执事，他的名字叫做 J.N. Darby， 江达尔比弟兄。那么江达尔比弟兄跟 Lady Power Square 有一点点的关系，就是这一位姊妹呢，曾经和江达尔比弟兄订婚，他们两个认识，在主里面彼此有交通，他们彼此羡慕能够和对方呢做人生的伴侣。他们都已经30多岁，但是当达比弟兄他订了婚以后，他周围的弟兄们就找他办了一个交涉，就说达比你不应该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主把圣经的亮光赐给你，不是为着你一个人，是为着教会。如果你结婚的话，你就会因着家庭耽误你的侍奉。跟他办了很严重的交涉。达比弟兄是一个很爱主，而且他认识主的人，他是一个活在身体的感觉里面的人，他就感觉这一个交通呢是这么多弟兄们他们共同的感觉，那这个是身体肢体的交通从元首那里来的，结果他就顺服了。当然他是很痛苦的顺服，他就退婚了。退婚以后，我们这一位姊妹就写了这首诗歌。所以他第一节里面你读到的时候，他说不论何痛苦，当世上正没有什么可以鼓舞，当叹息正不禁，眼泪流滴滴，主啊，求你擦干我的眼泪，平静我的意愿。他是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后来他为了解决他人生，我这是我个人猜想的，他实在很难承担这一个打击，那么他在一年以后主就把他接回家了。但这位姊妹是一位可敬的姊妹，她在真理上的认识绝不比达比弟兄差，所以在教会历史中有非常多美好的故事。但愿大家喜欢这首诗歌，我们一起唱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唱一下，一起来，我们可以轻轻的唱，当作自己的祷告唱在主的跟前，一起来。
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自由一世界，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真没有什么可鼓舞，当叹息真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梦想燃山的山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 在内，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不让我骗自己，去单独选择，到每夜晚来近，孤单自诉思，主耶稣，我求你，人与我同在，等每晨微破晓，我人梦寐中，求你来的神魂，将我开通。第三节，当每次我前读你圣洁话语，求你用你荣耀照亮每一句，让我能明看见这宝贵救主和他的大救恩，我已不我暂无依靠，回到你左前，求垂听我祷告，赐够勇气，有时候也有错，祷告你不听，也收回你从在，是我敢不你，当每次我想到数天的福气，让我心前羡慕，早日会见你。我再次说希望，只有你再来，我再必说快乐，只有你同在，求你教训我，我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时刻你正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同在何等的宝贵，实在滋润人心，实在是我们安息稳固的把握。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我们要交通的话语，我们自己都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怎样活在你的面前，像这首诗歌的作者，亲爱的主，我们实在羡慕他有一个爱慕，不论快乐或者痛苦，主啊，他都愿意活在你的面前。 主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理想，这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因为你爱我们，你不仅为我们舍命流血，并且你已经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主啊，你就是要叫我们在今天地上的年日和时间中，我们能够与你同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享受各样从你而来属天的祝福。我们要把心里面的赞美、爱慕和感谢都献在你的脚前。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马太福音第六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章圣经头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先读一遍。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我们读经先读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续第五章，我们今天下午交通到第五章，我们先看见那生命正面的一面，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拦阻我们学生命功课那些因素，那都是仇敌啊借着罪在我们的己生命里面造成的难处。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如何过属灵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里面有了一个属天的生命，有了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别的，不是一件事情，乃是一位，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乐意与我们同行，
他乐意向我们说话，他乐意来扶持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来搭救我们。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在里面，我们才学会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我先讲到，当然是在我们人生中的各方各面的表现，但是呢，在这一切外面的生活之先呢，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好的属灵的生活。这个生活哈，它有外在行为的表现，但是它一切的根源都在里面，一切的根源都在里面。主耶稣用了当时在犹太教中间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生活里面的三件事情来说到我们怎么样过属灵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行善，他们施舍，这是一个爱心的生活，但是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外面的给人看的，甚至可以这样讲，变成一个表演，甚至成为一个是显扬自己的一种的生活。他们要施舍要帮助人的时候，如果别人看不见，他们就不做这件事情，人越多他就做得越动作越大。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讲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这样，不要故意叫人看见，你们呢要坐在暗中的父的面前，甚至你自己做的时候呢，你不要叫自己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在人的面前宣扬。第二件事情，主耶稣讲到祷告，在当时犹太教里面呢他们有一些的人呢是非常的遵行律法的规条的，到后面我们看见这一些人呢，他们是一个教门，叫做法利赛人他们呢出门的时候，他们一定穿上他们的外袍，那个外袍的边呢，衣裳的坠子上面写满了圣经的经文。他们走到路口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然后他们就举手大声的祷告，非常的虔诚。他们在会堂里面呢，也站在最前面大声的祷告。主耶稣说，我们若是要学祷告的生活，可能应该有这种的表现，但是根源不是像他们那样，不是坐在人的跟前啊。这个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生活。同样的啊，我们可以引用到我们读圣经的生活啊，我们读经的生活也不是到了人面前我们来读圣经，我们需要活在暗中的父面前。第三件事情，主耶稣讲到犹太人呢，他们按着节期他们进食，他们为着他们祖先遭遇着神的管教，他们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进食，而且他们如果遇见什么难处他们也进食，教会有什么需要他们也进食。但是他们进食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梳头也不洗脸，故意让别人看见他们在刻苦己心，他们在那里侍奉，在那里进食。主耶稣说，我们若是要过属灵的生活，我们不要这样过。他说，如果你进食的话，你应该主耶稣讲，你们要梳头要洗脸，不要看叫别人看出你在进食这一段话我们看见了主用犹太人他们当时宗教生活里面三样最醒目而且大家很重视的三样生活的操练，来说到我们今天在生命里面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过属灵的生活。我在讲属灵的生活应该有外在行为的表现，但是它的根源必须是在里面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第四节第六节第十八节有同样的话，主耶稣说，你们在暗中的父要查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这些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我们乃是坐在神的跟前，我们乃是活在神的跟前。 所以属灵的生活第一件事情啊，我们讲到这个生活乃是里面的生活，我们不仅仅是有外面的行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动机是摆在神的跟前啊，这个叫做里面的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在西方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面前，他们中间呢，他们常常谈到一件事情，你认不认识那条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那条路呢？就是里面的道路。我们今天呢，所有外面的侍奉都有行为的表现，但是我们先问，我们是不是有里面的生活？这些行为是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要在这里啊，和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点，在属灵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走里面的道路，过里面的生活，有几个重要的这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我们过爱心的生活，我们要是第一个要向着神，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也是要以神做对象，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进食有属灵的追求，我们也需要活在神的面前。什么是活在神的面前呢？在这里主耶稣讲了三次啊，你们在暗中的父啊，你暗中的父呢，他要查看。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跟随生命的感觉，每一次我们有属灵生活的时候，我们里面是跟随这个生命的，我们要宝贵并且培养这个生命的感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这一切是活在神的面前，让神看见，而不是在人面前去故意给人看见。所以有弟兄们讲啊，神不仅是听祷告，神还看什么祷告啊。所以这里啊，他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在暗中的父看见你这样祷告，他就要报答你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所有属灵的生活，我们聚会，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爱心的帮助人啊，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学属灵的功课，有进食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里面先要活在神的面前。什么叫做活在神的面前呢？就是啊，我们要摸到神的同在。那么可能弟兄姊妹也问了，我怎么感觉到神的同在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啊，我怎么知道神的同在呢？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读的时候神与我同在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该问自己的问题。我稍微用我自己领会的和大家交通一点，我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啊，好好在主面前思想。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啊，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他带来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就好像我们人从父母亲得着的生命那样真实一样的，在我们里面真实。我们从父母亲得着一个生命，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天性。我们在这个天性里面，借着后天的教育和习惯的培养，我们产生了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性格。弟兄姊妹，同样的，现在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了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培养它，这个生命会显出属天的性情。若是我们留意的去操练的时候，这个生命会有他的喜好的流露，会有他选择拣选的这个流露，这些是那个属天生命的性格。这一个性情性格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清不清楚啊？像有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些事情，照我的天然人的反应呢，我里面是觉得不要麻烦，这件事情跟我无关。但是另外有一个感觉，你会同情那件事情或者那个人。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学习尊重他。对主的话语，可能我觉得今天呢我很累，但是里面有个感觉，我需要主的话，这是神的事情，这个是神的同在。我们要在这样的感觉里面来过属灵的生活，而不是外面的一个规条啊。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呢信主以后，教会如果有这样的服事的话，我们可能有出信造就。那出信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信的主啊，要学习早起，早上呢要起来呢要有晨更啊。所以我每次如果出去参加特会，大家住在一起呢，早上起来都有晨更的。我们训练培养这个好的习惯，这个是外面好对我们的一个帮助。但是真的好的晨更，是我们早晨起来，不论我们什么时候起来，我们里面主的生命的感觉告诉我说，我现在要来到主的面前，我愿意打开主的话语，或者生命的感觉带我，我有诗歌，我要唱在主的跟前。若是我们开始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了里面的生活的第一步。第二件事情啊，我们看见当我们过属灵生活的时候，我们做那件事情的对象不是外面的环境，不是外面的人，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对象乃是神的自己。我们以神做我们的目的。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他说我的目的乃是神的自己。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因着教会的安排，我这个星期五晚上读经聚会呢，我要领读这一章圣经做组长，所以我就回去读圣经了，这也很好。我但愿盼望有一天主把我们带到一个爱慕，就是我不做组长的，我的目的为着神的缘故，我要好好来读主的话语。我听见过一位年长主的仆人，他讲到当他重生得救了以后，他再读圣经，因为他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呢，每天有家庭礼拜读圣经。但是当他重生得救了以后，他再打开圣经，完全不一样。他读的时候眼睛里面有爱的眼泪，因为他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亲切，这是活在神的面前，这是生命的感觉带来的。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得救了以后一生在主面前，不是为着讲道，不是为着交通，我们读圣经。当然我们主给我们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但是至少要有一段时期是里面的爱慕催促我们，而且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里面就有爱的眼泪。你有没有这个呢？如果你没有，弟兄姊妹，可能主在我们里面还不是那么亲那么近。我曾经呢在服事中碰过好多弟兄姊妹，有一个美国弟兄啊，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举重选手。那一段日子他在学这个语文，因为他到中国的边区去做少数民族的宣教的工作。他所以每天呢，每个礼拜有一天下午到我家里来，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那一段日子啊，他跟我祷告一段日子以后啊，他有一天很不好意思，他就跟我讲，他说伯弟兄，真是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日子啊，每次祷告我都会流眼泪，每一次我到你家来我跟你读经，我的眼睛都是湿的。他觉得很害羞不好意思。我跟他讲，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还羡慕你。我跟他讲说，我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主把我带进了里面的生活，我就是这样。我那时候听见别人唱诗歌心就跳跃，当别人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我心里就快乐得不得了。我感觉呢，有弟兄在我的边上。弟兄姊妹，这是过里面生活我们会经历的。主的爱是那么的真实，主的同在是那么的奇妙，而且主在我们生活里面给我们的恩典、引领、预备还有保守，亲爱弟兄姊妹，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过的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我们呢过属灵生活， 我们是向着神啊，以神为对象为目的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进入属灵生活内在生活的第二件事情。我们是以神为对象，以神为目的，并且是为着神我在做这些事情，不再是为着自己。所以刚才那首诗歌唱到哈，他说在此日复日他是我的荣耀，在彼荣耀里他是我的奖赏。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操练有一个心愿哈，有一件事是我所要的，是谁呢？有一件事是我所要的，就是啊，这个第四节他说神是我的荣耀，不是，有一件事我所做的哈，就是神是我天天仰望的。这个是过里面的生活，这个需要我们殷勤的、留意的、有意的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求主这样带领我们，主就会带我们真的进入了。我记得我在20多岁的时候啊，以前我觉得过属灵的生活是一件再难也不过的事情。我记得大学时代呢，我第一次有人介绍我读啊，这个劳伦斯弟兄他有一篇文小小的册子讲到的住在主里面，我觉得那本书也像天书一样，有可能吗？基督徒可能过这种生活吗？但是当主开始帮助我、怜悯我、教导我怎样过属灵的生活、过内在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属灵的事不是这么难的。而且当我们凭着主的恩典走进去的时候啊，我好像一个小朋友到了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每一样事都是神给我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过的属灵生活。但愿主吸引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神的儿女们，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在人生中扮演什么角色，你有什么责任，这个是我们不能少的。有一位侍奉主的仆人他讲了，今天仇敌啊攻击神的旨意，攻击他的教神的教会，最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从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上面叫我们马虎，叫我们不知道怎么过属灵的生活。我们有外面很多的活动，我们有传福音，我们有这样的短宣，有那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却没有里面的属灵生活。这一切我们会发现久了以后人就疲惫了，人就把它当作一个工作来做了，神不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个，有了这个再加上外面的活动，弟兄姊妹，那个果效啊，常常是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对不起，我讲反了。我们会发现主的同在在那里引领我们往前去。第三个啊，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面，这个内在的生活，就是我们学会里面依靠他。今天我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是依靠主，现在我来祷告的时候我是依靠住在我里面的主教导我怎么祷告。今天很多人啊读圣经，我们盼望的有人给我们一点的参考资料，那个是好的，绝对是好的，但是仅仅有那些而我里面没有遇见主，没有依靠主，弟兄姊妹，那资料你的头脑好可能记10年，头脑不好呢读完讲完你就忘记了，在我们生命里面不留下一点痕迹。如果我们记得好，我们会发表，我们可能以为那就是我自己，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贫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需要在属灵的生活上面找到这里面的道路，在19世纪称这个叫做 inner way。 所以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那位姊妹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把她走的道路告诉我们，她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我今天来聚会我是活在主的面前，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今天在侍奉我是活在主的面前，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知道活在人面前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委屈啊， 好，我曾经呢，在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服侍。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在教会里面呢，是一个工人啊，所以常常我早晨呢，我就开车到聚会的地方，打开会所的门啊，有什么事坐一坐，然后我在那里读经，在那里祷告啊，常常就我一个人，整个会所空的。有一天我去呢，我去上洗手间，我就发现这个男生厕所很脏很臭啊，我就卷起袖子啊，拿起东西来去洗那个小便池，把它弄干净啊。在我坐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开门进来啊，哎，他也下来，他听见底下有声音啊，他也下来进来一看，是我们平时负责打扫厕所的那位弟兄。他那天看到我啊，他就很受不了，他就很激动了，甚至哭了。他说：“伯弟兄，你洗厕所吗？”我说：“是啊，因为厕所脏啊。”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感觉是他疏忽的职责。他说：“这是这个礼拜我故意不洗的。”我问他：“你为什么故意不洗呢？”他说：“我在教会里面呢，服侍了这大半年，洗厕所从来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声谢谢啊，他就哭起来了。那天我站在那里，我就陪着他，我也感觉很委屈啊。但是忽然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说：“弟兄，主耶稣看见，暗中的父早就看见你了。”我们弟兄了，他起先还不能接受了。我说：“你这件事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件美事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是不懂得里面的生活，许多的侍奉叫我们劳苦，产生怨言；许多的劳苦叫我们里面枯干，叫我们里面磨光。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在另外一个聚会啊，一个教会一个弟兄，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有一天他到我家来，就躺在沙发上面。他说：“我三振出局了。”他用英文跟我讲 ：“Three strike， 我已经 out。”我说：“什么 out？” 他说 ：“I burn out。”第二个 ：“I worn out。”第三个 ：“I dry out。”我已经 out， 再也不要服侍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啊，服侍越劳苦，别人越误会他，他越喜乐，因为他活在父的跟前，他懂得。过里面的生活，因为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过呢？我们在教会中看见有一些老练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生忠心的侍奉主，人知道人不知道都一样，而且他们越过脸上的荣光越大。我有一次看见一张照片，是一个老爸爸带着他的女儿和这个女婿站在一起，他是坐着，他们照的，他们三个人脸上都发光。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福州，这个老爸爸为着主坐过牢，却劳改过。他们出来了以后，别人告诉他说：“你可以平凡，你可以加入这个，你可以得这些好处，你生活以后就无忧无虑。”他们不要，他们仍然住在他们以前开放改革以前那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方丈的一个斗室里面，但是他们生活中满了荣光。弟兄姊妹，这是摸到里面道路的人。今天在教会中认识这条路的人非常非常少，请原谅我这样讲，我实在没有意义，我没有责备人的意思，因为我讲这件事我心里也很伤痛。今天认识这条路的人非常非常少，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换的时代，穆安德烈弟兄他就感觉到这件事。他说：“里面的道路，在基督徒中间快要变成失传的艺术。现在所有都是要人看见，如果人没有看见，工作就做不成；如果没有人看见，我们所有的聚会取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讲的不是啊，我们没有看见那最重要的一位，在暗中的父，他看见。
我们爱心的生活主都纪念，你的劳苦主知道，你的眼泪主用皮带收起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摸到了这个里面的道路，我们的属灵生活里面不知道多喜乐，不知道会有多滋润，你会发现主天天向我说话。我来聚会，我在家里准备，我得不着什么东西，一坐到弟兄姊妹中间，一闭上眼睛，那一张圣经纸就为我打开了。别人交通一点点，我就得着主从主那里来的供应，这个叫做教会。但是如果不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过这种的生活，我们仅仅在规条上面、律法上面、做法上面去讲究，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不久我们也 out， 我们开始看不起别人，或者我们开始挑剔别人，或许我们呢批评别人，或者我觉得我不如别人，弟兄姊妹，我们就失去了神同在的祝福。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在暗中的父。戴德森弟兄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有非常好的学习，他在祷告的生活上，在他蒙恩得救开始，主就把中国的负担放在他里面。所以他离开世界以前，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若是主给我1000磅的英金 金币英国的这个，这全数都归给中国，为着主的缘故。如果主给我1000条生命，这1000条都为中国。但是他知道凭着自己他没有办法去做工，他要学习活在父的跟前，他向主祷告，教他信心的功课，他就在生活中学习。他从来不在人面前诉苦，从来不在人面前讲到他明天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从来不讲，他只把他的需要告诉主，主就使用他到中国去。我每次读他的传记，我都不禁的要停下来，在心里面敬拜主，说主啊，你把那个真正认识你的人，最精锐的部队送到中国来帮助我们这些在灵里面黑暗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巴不得在今天我们活在北美，我们不要为着外面的环境、外面的工作、人的看法、人的喜好、人的称赞，我们放弃了里面的道路。我们需要过里面的道路，我们要依靠他，认识他。戴德森弟兄这样学习，他第一次离开中国的工厂回英国，然后他从英国呢再回中国，他取到大西洋，经过美国，经过美国。那么他在美国，他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宣教士而已。他到了美国的伊利诺州，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夏令会，我不记得名字了。他到了那里啊，他们聚会已经正在进行，很属灵的、很好的一个夏令会正在进行。后来有人就告诉主办的弟兄们呢，说有一个英国人是一个宣教士，他从中国啊。因为回去休假经过这里，他们就说我们聚会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但是这些都是属灵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跟他交通，然后最后呢他们想我们就请他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聚会结束之前呢请他有一个祷告。戴德森弟兄啊，那天到最后啊他站起来祷告，他其实在人面前他不太会说话，但那天他祷告，他一闭上眼睛好像神就在他面前一样。他一祷告，后来参加那个聚会的人讲，他一祷告啊，神的同在如同瀑布一样从上面浇灌下来，整堂的聚会那是最高的顶点。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活在里面、活在暗中的父跟前所产生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该过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生活，我们知道了很多别人在主面前得着的真理，我们也会讲，我们也能帮助别人，但是自己没有得帮助。 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做一个实在的人。所以穆安德烈弟兄啊，他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呼吁，他说：“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发现他在里面，他在教会中，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中间。好，我们不要把这个过里面生活这件事情让他失传了，让他呢绝种了。我们稍微要提一点，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这个过里面生活的事件的要素，我今天不是去把这一章圣经所有的内容都讲一讲，所以我只讲到我自己领会的一点的负担。因为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呢，关于祷告这一段呢，有主讲的话比较多啊，我们只能稍微提一下。我们在里面生活，在祷告生活上面，第一个我们要进内屋。这并不是指着说你家里一定要有一个房间呢，是别人都不能进去的啊，不是这样。这个内屋是指着啊，我们要学会在灵里面安静。好，我们要学会的在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向着自己，向着主诚实。我们要在我们生活中呢，要找到自己单独与主同在的时刻。这个是进内屋我的领会。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最忙的时候，我自己能够进到内屋跟主讲话。外面很多人，但是我在跟主交通祷告。当然这个开头的时候我们是要学习了。我那时候开始学习的时候，是我还单身，还在在学校里面念书。我从远东呢到了美国来，我租个房子啊，自己有一个小房间。那每天早上一起来呢，就跪在主的面前祷告。每天晚上睡觉前呢，我花很多的时间到主面前去祷告，去读圣经。慢慢学会了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灵安静，不被环境搅扰。一有环境来，我就学会了回到里面去，去摸主，去学习跟随生命，去享受生命的滋润。好，我们可以这样的来亲近主。我们呢，进到内屋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第二件事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祷告的生活中，特别在我们基督徒开始学祷告，我们通常都是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主，这个是应该的，这个也是对的。但是主说哈，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到，我现在祷告的对象是爱我的父亲。不仅他是爱我的父亲，而且他是会听祷告的父亲。不仅是会听祷告的父亲，并且他是全能的父亲，他是丰富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能够这样，我们祷告生活就精神很多。我常常有一些年轻的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觉得自己不会祷告。我自己到现在我还是承认我也不会祷告。我常常到主面前，每次我跪在主面前，我都求主说，主啊，你教导我今天要祷告什么。我不会祷告，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会听祷告的神。就我做一个比方啊，就好，我们有时候看见年轻的家庭，我们有年轻家庭，他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啊，到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很可爱，到聚会里面来，这孩子开始有声音了，会好像要讲话了，这孩子拼命在那里叫啊，这个别的人呢、爱这个孩子，听不懂这孩子在讲什么。我常常这样的，抱一个小 baby， 这孩子咿咿呀呀的讲话，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爸爸走过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在讲这个。不信的话找我太太来一听，都是讲这个。他们知道这个孩子他在讲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你我可能自己觉得我心里需要什么我都讲不清楚，但是父神会听。不仅如此，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我们还没有求之前，父早就知道了。
这个句话是可以经历的。
我曾经在服事中碰见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刚得救，开始学祷告的功课。有一天，这个弟兄来跟我讲，他伯弟兄，我现在有些需要，我连想都还不太敢想，结果主就给我了。他说我们的父神这么爱我，他说我不管是求过的主给我了，甚至我还在跟我太太商量我们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啊，结果这个东西就来了，他说神就给我了，他经历父的爱，这是祷告生活里面，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然后第三呢，主耶稣讲到在祷告生活里面，我称它叫做照着神旨意那丰富的祷告生活，一般人称它叫做主祷文，我不去讲这个题目了。这种的祷告是把天的丰富带到地上来，把天的美好带到地上来的祷告，把天的奇妙带到地上来，叫我们在地上呢能够过一个自由释放安息的生活。不仅如此，在祷告生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们要学习赦免和饶恕。如果我们心里面对人还怀了什么怒气怨恨不能饶恕的，我们就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父也不听了，因为我们被那件事情捆绑。所以这是主讲到在祷告的生活里面。那么在禁食这件事情，我个人感觉呢，今天基督徒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禁食的人不是太多，很多人节食为了减肥，但是不是为了属灵的原因我们禁食，但是禁食是一件真正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就是我们为着主和主的利益，我们放下自己合法的权利，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或者为着自己在主面前能够有一点属灵的突破，我们愿意学属灵的功课。这些事情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坐在神的面前，这些学习啊，别人都不知道，甚至我们家里面最亲近的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和神之间，在这些有学习，那么教会服侍弟兄们在一起在主的面前进食，那就更美了。我们不是要在弟兄姊妹面前宣布说我们现在几个人在这里进食，我们不需要，但是我们一起等候主。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在安提阿的教会就有这种的生活，当他们到了一个点的时候呢，圣灵向他们说话，那个话语何等的清楚，他们五个人在一起进食，结果每一个人听见的是一样的话语。我们看见主在那里做元首的事实实际显明出来，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这里面的生活带来个人生命的长进和丰富，也带来教会的祝福，也使神的工作借着他的儿女们往前去。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从第十九节，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读一下好不好。我讲到了过里面生活呢的四个主要的要素，我们先读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是第一件事情。主讲到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然后主说呢，他说呢，因为呢，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问呢，什么是财宝？过属灵的生活呢，我们要留意我们心里面所爱慕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 我们受自己的家庭父母亲的教养，有所谓的家教，我们到社会上接受教育，学校的教育，我们有这个正规教育的培养，以至于每一个人呢，对事物的价值我们都养成了自己的一个衡量和一个判断，我们称它叫做价值观。在我心里面有价值的东西，我就爱慕它多一点，在我心里面没有价值的东西，我就不留意它多一点，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主告诉我们说，过属灵的生活，第一件事，我们要留意我心中爱慕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摆在什么。有的人呢，可能财宝就真的是股票，这个保险柜里面的首饰，或者是我们的房地产，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心天天在想这些东西，你想过好的属灵生活是很困难的。弟兄姊妹，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如果我们心天天想这些事情，我们想过好的属灵生活是很困难的，不是不可能，但是你可能要付格外多的代价。我们要求主开启我们，让我们的心爱慕是主自己。也有的人把人的称赞，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谓的名声和地位看得很重要，所以呢，有的人呢就在这件事情上面花很多的功夫，这样子我们要爱主也不容易。所以过里面的生活，第一个要素是我们要留意我们心爱慕什么。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这位姊妹 Lady Power Score， 她心里面有一个爱慕，她只爱慕活在主的面前，就这么单纯，她只爱慕活在主的面前。如果痛苦，我要在主面前痛苦；如果快乐，我要在主面前快乐；如果成功，我要在主面前成功；如果失败，我也愿意失败在主的手中。这个爱慕宝贵。今天有的人爱慕跟随一些有名的人。我年轻的时候，我24岁到美国来，我是考了托福，拿了奖学金出来。那么我去看我在台湾的教授，因为他帮我写介绍信，他就跟我讲，他说恭喜你。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要去的那个学校收你做学生的那个老师呢，我认识。他说他在美国这一行里面呢是前10名的教授。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很风光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跟名师啊，你不高也高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的名师出什么？出高徒啊。那时候觉得自己很高兴。弟兄姊妹，今天很可能啊，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会有这种情形。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个最好的老师，他是至高神的儿子。我们现在跟随他，那多好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难处，就是人羡慕人，人跟随人，心里面的爱慕是什么？我们若是好好的爱慕主。主说这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他说如果你把财宝积在地上呢，地上呢这个财宝虫子会来咬，也会生锈，还会贼挖窟窿来偷。我碰见一个弟兄啊，他是做生意的，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我真是经历了这句话，我的财宝被贼挖窟窿来偷掉。因为他到中南美洲去做生意，他有一个大货仓，他外面呢都做了这个安全警卫，还有铁丝网装通了电的电网啊。他想这个很安全，因为那个国家偷盗的风气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盛，很多人呢这个偷东西的，所以他就想我做生意绝对不会亏本的。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早上啊，他跟他的工人啊去开他的仓库的时候，发现仓库空掉了。到处找怎么进来的，有警卫，还有电，还有这个灯光的，所有 security 都在。后来去看 tape 也找不到有路进来，后来发现了他这个仓库边上有一个洞，那个贼从
很远很远的地方开始挖地洞了，最后就进到他的仓库，一夜之间把他所有货偷光了。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就相信圣经了，这个财宝会被谁挖窟窿来偷掉。弟兄姊妹，你我在人生中可能很多财宝已经失掉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抓住机会，把财宝存在天上。我们爱主，好，我们心要爱慕主和主的事情，好，我们要这样来追求。第二件事，22、2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啊，在这里，我个人的领会啊，主讲到这个眼睛，啊，就是身上的灯。我个人感觉，这个眼睛在属灵我的领会上面呢，讲到我们一个人属灵的眼光。啊，刚才我们讲到一个价值的观念，现在我们讲到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个人呢，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例子来说明，因为我们一个人的眼光啊，决定我们对事情的判断，我们的判断呢，就左右我们在人生中做的选择。啊，有一天呢，有一个姊妹来跟我交通了，她交通到她这个 teenage 的她的女儿在学校交朋友的问题。她说啊，伯弟兄，现在我的女儿会留意男生了。有一天他跟女儿谈心呢，这女儿就跟他讲他学校的这些男同学这个样子怎样怎样啊。他说我听他讲的时候，我就按耐住自己的这个做妈妈的这个权威啊，不让我说话，不要我说，一直告诉自己不要说话，听他讲听他讲听他讲啊。所以他这样子越肯听女儿讲话，女儿就越觉得释放和自由，就把他心里面实话都讲出来。讲完以后，主给这个做妈妈的一个智慧，他就跟女儿讲，他说妈妈以你为荣，因为你不是选那个学校运动最好最 popular 的最潇洒的功课最好的男生啊，你觉得这些可以做你的朋友，你选了一个实在的男孩子啊。他女儿只是讲讲而已，还不是挑男朋友，还不是要做丈夫啊。所以这是眼光的问题。今天很多人啊，我们知道在人生中间，因着他的眼光不对，他整个人生就黑暗了。你有没有碰过这种啊悲伤的例子？也有的人呢，在人看起来傻傻的，但是他这个眼光对了，他的人生就光明了。属灵的事也是这样。今天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大千世界，有人甚至讲是一个混乱的，所以圣经用巴比伦来描写的，因为他讲到敬拜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做法，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各种有名望的，有地位的，有恩赐的，有魄力的。弟兄姊妹们，你跟随什么？我们的眼光是什么？若是我们里面真的摸过生命，我们就发现没有一样事物能够取代这个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就是神的同在。如果我失去了这个，我得着外面的一切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曾经跟门徒们讲过，若是你得着了全世界，赚得了全世界，你却失去了生命，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别人都往这里去说哇那里好是潮流，弟兄姊妹，这时候考验我们的眼光。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今天下午讲到有好多一起追求属灵的同伴，跟着这个潮流，跟着那个说法，跟着这种经历去了，到了今天呢，再和他交通的时候摸不到主的同在，摸不到里面那种高油生命显出来滋润和丰富的感觉。弟兄姊妹，这个是眼光。他说若是你的眼睛嘹亮，你的全身就光明了；若是你的眼睛昏花了，
这个嘹亮原来的意思是说呢，你的眼光单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眼光呢，单一的摆在主的身上，单一的摆在生命的追求和感觉上面，不是理由，也不是道理。弟兄姊妹，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有很多时候碰见教会或者一些事情啊，我们里面会用自己属灵的知识来讲理由的啊，一讲那个理由啊，我们心绪就不宁，也没有办法睡觉，连祷告里面呢都没有滋润。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一转回到生命的感觉里面，立刻安息，立刻明亮，外面再怎么样起起伏伏，摸不到这个人。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面有操练，这是过里面生活第二个重要的钥匙。第三个，我们再来读24节，一直读到30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一段我个人把它分作一段啊。主耶稣在这里讲到，我们过里面的生活需要有专一，这是主人的问题。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因为如果有两个主的话，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要过属灵的生活，我们要在主里面做一个对付，把里面那个代替基督做主的，或者占有基督该有地位的，不是基督的那些事物，统统拿掉。主在这里用马门来做一个代表的说明，他说呢，什么叫做侍奉主呢？就谁什么事物做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受哪一些事物或者谁来支配它。这个支配啊，也可以这样讲，我们今天属灵的生活需要有一个中心。我们的中心是什么？我先不去讲这个马门和主之间，我讲我们人生中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听走在我前面高年级的弟兄姊妹警告我们，他说你们现在年轻了，你们的人生就是读书，所以你爱主很容易啊，你来参加聚会也很容易。你看着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现象，年轻的时候好好聚会的人，到他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对象是不信主的，很多时候那个信主人就不来聚会了啊，这是有一些的情形。然后呢，等到他们结了婚以后呢，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呢还一起来聚会，一起服侍。等到有了孩子以后呢，他们家里面就围着孩子转了，就不围着主转了。弟兄姊妹，这是人生中很实在的事情啊。有的人呢，等到家庭事业都稳定了，想要再往前走，需要住更好的学区，更大的房子，你就看见他的人生那个房子那个学区就变成他人生的中心了。基督徒要过内在的生活，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不论我在什么年龄，不论我遭遇什么事情，我里面只有一件事支配我，那个就是主，他是我的中心。你敢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我们呢，若是在这个点上没有对付好的话，我们想要过里面的生活，想要亲近主，想要享受那个祝福，我们常常发现非常的软弱。难怪在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他是有心但是无力，因为我们的中心还没有对付好。主说呢，你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今天这件事情跟利益有关系，我就把神放下来。一个真正走里面道路的人，他是把神摆在那里，宁可损失他也跟随主。这样子哈，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我们会经历奇妙的事情。就像主耶稣讲到那个飞鸟和那个野地的百合花一样，等一下我要讲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解决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就逐渐的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再读31节到34节。所以31节到34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过属灵生活走内在的道路的人，他必定要学信靠并且依赖神的生活。这个生活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在人生中遇见需要的考验，遇见环境上面难处的时候，我们把什么事情摆在最优先的次序上面。所以主讲到，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姊妹们，我们解决了人生中中心的问题。我们在一切的生活呢，我们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来安排我们的人生。我们碰到实际事情的时候，只要这件事情跟主的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就把主的事情摆在前面。弟兄姊妹，主说你不要担忧，你需要的父神要加给你。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有操练的时候，他们呢把自己的难处，把自己家庭的需要交给主，那么他空出他的精神时间用来好好的服侍，好好的追求主。他们在生活里面呢享受主的供应，经历信心生活的时机。这是我们呢在过理念生活啊，我们需要有的一些的要素。我们在讲，若是我们这样过里面的生活，我们会产生一些生命上面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基督徒啊，我们在属灵的生活生命里面呢开始有了深度。我们知道主讲到啊，有些基督徒啊，我们得救的时候像土落，这个种子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很快就发芽了，但是没有根，不深。一有考验来的时候，它就枯干了。当我们肯过里面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留意自己心所爱慕的，我们留意我们的眼光和拣选，我们留意呢我们生活里面的中心，并且每一件事情的优先次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开始是有深度的，不是一种肤浅的事情。 这个深度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人生中发生的事情，我们经历了主，并且认识主。第二件事情啊，我们在这样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我们的富足啊，不是在人认为的那种外面物质上面的丰富，主若许可，主一定也把这些给我们。但是我们的富足啊，是在里面的。我们的人生呢，是喜乐、安息，并且自由，是满足的。第三个，我们若是好好的过里面的生活呢，我们的人生是光明的。第四个，我们若是在主的面前有好的这样的操练和学习啊，基督徒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因为我们学会了交托，把所有的事情呢，借着祷告、祈求和赞美告诉主，我们可以在地上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最后啊，我们看见，若是我们好好的这样来操练属灵的生活呢，我们基督徒啊，会有一种的美丽的生活，就像百合花显出来的美丽一样，叫别人羡慕。我要讲一个做诗歌的姊妹她的生活。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姊妹，是一个美国姊妹，她的名字叫做 Fanny Crosby、有好多诗歌、她写的，其中 有一首啊，主我是属你，我听你宣告，知你爱我的无匹。但她有一个祷告，她说，但是我仍然有一个祷告在你面前，我盼望我能够你赐给我信心，使我能够因着信心呢升高，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这首诗歌呢是一首很宝贵的诗歌。Fanny Crosby 啊，他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他在六个月大的时候生病，那么当时的医药不发达，医生给他用药呢，结果这个药造成了他后来两个眼睛失明了，他是一个盲眼的人，但是他的一生呢，他里面是一个非常明亮、认识主的人。他一生写了大概有8000多首诗歌，而今天呢，在基督徒中间流传、广为人唱的就相当多。这个我们聚会用的这个圣徒诗歌里面就有好多首是他的诗歌。他的每一首诗歌都是好诗，都值得弟兄姊妹细细的去品尝，细细的去经历。我自己非常喜欢他的诗，很多诗我都把它背下来了。那么这位姊妹呢，她一生活在主面前呢，在人看起来她是非常软弱的，但是在她的里面呢，她是一个非常刚强，在人看起来她是一个非常这个过得很清苦的生活的，但是对他来讲，他过一个非常丰富喜乐的生活。他活到95岁高龄被主接回家，到他晚年的时候，很多人羡慕他，去看他，去访问他，想跟他谈谈话。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跟他谈完话回到家呢，就得着鼓舞。有的人不爱主，去跟他谈谈话回到家就火热的要跟随主。后来有人问他，Fanny 姊妹，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他讲了很简单，他说我活在主的面前，主就是我的喜乐，所以我一无缺乏。他写诗歌啊，他也出了名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诗一定可以唱的。所以很多的出版商还有那些会作词的、会作曲的人呢，都想跟他合作。但是他的诗歌他不卖的，他每一首他主感动他交给谁去出版，谁为他谱曲，他只收$5，也不收后面的版税，一毛钱都不拿。他就选择呢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有一次他这个房东给他一个通知，说
这个月的房租几号你要交了，他就在家里摸哈，找他还有多少钱，结果他 一毛钱都没有，那个房租啊就是五块钱，在那个时代五块钱是很多的，他就跪在主面前祷告，祷告的时候主就给他一个感动，我已经带你一生走到今天了，你还为这个五块钱需要来求吗？他就站起来感谢赞美主，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说一路我蒙救主引领，底下说什么呢，臣服事物何必求。当他写完这首诗歌就有人按门铃，有一个电报的电汇寄到他家，他就请那个人打开来给他看一看，他自己因为看不见，那个人打开看是一张十块钱美金的支票，他就说请你帮我去兑五块钱的交给我的房东，五块钱请拿给我。弟兄姊妹，他经历主，这个是他天上的财宝，将来你到主面前去，你有多少这样的财宝在那里，跟你我今天怎么过生活很有关系。你跟主说，主啊，我去过某某地方布道，有20000人来听，主说感谢，这个主会说感谢你吗？主说很好，但是我问你，在你里面，在天上有多少财宝，这是我们需要有的。弟兄姊妹们，Fanny Crosby 到他95岁的时候，有人问他他长寿的秘诀，他说我活在主面前，他说他是我的满足，他是我的喜乐，所以他虽然外面眼睛瞎的，他里面明亮的不得了。他有一次写一首诗歌，他写了一首诗歌，莫把我漏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主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求你不要把我漏掉。写那首诗歌的背景呢，他有一次到一个监狱里面去传福音，他看不见，他在监狱里面呢向这些囚犯人呢传福音，很多人受感动了，愿意信主，但是他就听见后面有呻吟的声音，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声音，主就感动他啊，这个人有需要，他就照着那个声音呢，他就朝着那个地方去，他一摸呢，果然有一个人跪在那里，那一个年轻人呢才17岁，他在那里啊祷告主，他说主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受感动，我怎么不受感动呢，我心怎么这么硬呢、啊、这个年轻人一直在那里苦苦的呻吟呢，我怎么这么硬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你。忽然之间圣灵啊感动 Fanny Crosby， 就是说 这首诗歌的歌词就来了，然后那一天他就陪这个年轻人啊，陪他一起祷告，告诉他主怎么爱他啊。他说呢，其实你这样求的时候，主正在感动你，你只要打开心门，你说我愿意就好了。那一天这个年轻人得救了，他回家去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主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我自己属灵的转捩点就是这首诗歌。我在大学时代，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爱主，不想聚会，也不读圣经，甚至在人面前讲呢，我不敢啊，这个说呢，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我相信神。我那时候就这样一个悖逆的态度，直到有一天，主让我唱到那首诗歌，圣灵感动我。我说主，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这样？当你向别人招呼的时候，求你不要把我漏掉。主听了祷告，弟兄姊妹们，主就带我学习过内在的生活，带我们学习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明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生命的路。但若是我们这样走啊，我们的一生都是主加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说你还要加这个，主就加给我们。我们的人生不是减法，是加法，活在神的跟前。所以 Fanny Crosby 最后他讲一点他做人， 他说我活在主面前，以他做我的喜乐，以他做我的满足。还有他说呢，我多吃青菜水果和鸡蛋，这就是我的食物。但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借着你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我们原来不认识神，我们也不知道神在哪里，主啊，但是因着你，因着得着了你，主啊，我们实在是活在神的面光中，享受父神同在的儿女。我们要把心里面的赞美感谢都献给你，亲爱的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的心怎么样学习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叫我们一切属灵的活动，主啊，不是坐在人的面前，乃是活在我们暗中的父的跟前。我们在生活中，在生命里能够常常经历并且见证父的眷顾和父的赏赐。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从下午到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交通的话语虽然凌乱，亲爱的主，但是我们恳求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带我们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主啊，都得着丰盛的生命，叫我们的人生美好蒙福，叫你的心得着喜悦和满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